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贝奥。本期狐狸与和尚的故事迎来了结局，末尾还有文中角色对故事情节的官方吐槽，遗憾也带来收获，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吧。今天这首瑞典语歌曲是99年《圣剑传说》的游戏 ending Song of Mana， 来自下村洋子。听故事吧。捕梦，作者尼尔盖曼，翻译 David Wynn， 演播贝奥，第六回下集。第二天夜里，阴阳师来到少女的府邸，他求少女恕他不告而来之罪，自陈是情非得已，说他通过卜算之术得知自己必须离家赶往极位，也就是北方，而且他必须在北方逗留一夜，早上再回城。少女邀他共进晚膳，这栋房子宏伟华丽，他和少女单独用饭，他的仆人们不断送上阴阳师从没尝过的珍馐佳肴。
我从没吃过如此美味的东西。
他咬了一小口沾了冷酱汁的奇异肉时，
想想吧，
少女说，
如果我不在这里，您也许只能坐在摇摇欲坠的老旧空屋里，和数只蛛虫一起用饭。
用罢晚膳，阴阳师坦言自己渴求与他床地相欢。少女倒上两盅米酒，告诉他这是无稽之谈。
我怎会甘为姬妾？
他问道。
您有妻子，还有小妾，那我算什么？
我是你的，是你一个人的。
阴阳师对他说。
您现在是这么说。
他说。
但云收雨住，您的姬妾又会变得娇媚诱人，我只能独守空房。我想您今夜不该留在此间，您的牛车会带您到另一处房舍过夜。如果您真的爱我，只爱我一个，那就日后再来。
我今日便是为此而来。
阴阳师说。
但若您还有自己的家，
他说，
我就永远不会属于您。我要您来这里，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府邸。我的宅院会属于您，永远属于您。但如果您另有住所，早晚会想念他，总有一天您会把我撇下。
他微微挪动身子，阴阳师觉得自己似乎瞥到一眼少女袍服下白润柔滑的酥胸。
我会处理掉我的家。
阴阳师感到欲火在胸中灼烧。
还有件事。
少女碧绿的眸子燃尽她的双眼。
就是您的阴阳术。我知道您能号令天狗、妖鬼。要是我让您不悦，您就可以用那些卷轴上的法术随手把我变成一只飞鸟。我怎能做您的爱人、您的妻子呢？
少女又为他倒上一盅米酒，这令他的袍服稍稍划开了几分。阴阳师看到一握柔白的酥胸，乳头粉艳的好像日出。阴阳师扑过去想要抓住他，少女似乎根本没注意到阴阳师的失礼，只是灵巧的向后一退， 避开他的双手，缓缓起身向他道辞。阴阳师意识到良宵已尽，不禁大声叹息，犹如世间所有门轴同时呻吟。就在此刻，疯狂攥住了他，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。第二天，京城起了两处火头，先烧起来的是阴阳师的府邸，全城台第17的庭院。阴阳师早上把所有卷轴法器高高堆满一辆牛车，赶车离开了家，所以没人怀疑到他身上。这是一场惨烈的火势，烧起来时，他的妻子、小妾和所有仆人都还在安睡，这火夺走了他们的性命。第二处是城郊的一座破屋，他在附近向来名头险恶。这座房子里住了三个女人，据说是巫妇药师。没人知道火起时他们在不在家，因为在废墟残灰中，人们只找到了婴儿和稚童的尸骨头颅。晚上，阴阳师来到让他心醉神驰的少女门前。
我的家已付之一炬，他说，我的女人都死了，除了你再无人可爱，除了这里也无处可去。
少女冲他笑了笑，这一笑的嫣然让他觉得好像金屋月空，光芒都照在他一人身上。
啊，还有这辆车，
他说，
我把所有法书都带来了，所有卷轴，所有法器，所有事物、数证和真名。我号令妖魔灵鬼卜算后世今生的法力都得罪他们，所有这些我都带来放在你脚下。
少女点点头，几个仆人拉过牛车，搬些器物，取走她带来的所有器物。
好了，
阴阳师说，
如今我是你的了，再无一物可以阻隔我们。
还有一件，
少女对他说，
您的袍子脱下来，让我看看您。
阴阳师的血脉中掺满了疯狂和欲望，他脱下长袍，赤身裸体站在木屋之中。少女捡起他的长袍拿在手里，他张开双臂抱向少女，少女靠上他的身子。
如今，
他低语道，
您无家无妻无妾无树立无衣袍，您舍弃了一切，现在轮到我送您点东西了。
他伸手捧住他的头，拉到唇边，仿佛要吻他，吻他的眼睛。
但我会留下你的命，
他说，
因为他不想我杀你。
狐狸的牙是很尖的。第二天，人们发现阴阳师出现在一座20年前就荒废了的院落中，他过去的主人早已失事，有人说这是报应，因为15年前正是阴阳师当时侍奉的大名令这个家族衰败凋零。他赤身裸体，窘迫羞惨，行事疯疯癫癫。有人说是因为失去了妻子和宅院把他仇封的，也有人说是因为失去了眼睛，而那些笃信狐鬼仙怪的人则私下里传言说这是中了狐术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过去的亲朋好友看到他沿街乞讨，都有意避开，他身上只有碎布遮体， 其中一条缠在脑袋上，挡住了脸上的伤痕。他活在贫苦、卑贱和疯狂中，一直到死，此生再无丝毫欢愉，只有在梦中才得片刻喘息。不过，他到底是怎么活的，又是怎么死的，传说中都没有提及。
但这到底有什么好处？
杜鸦说。
好处？
夜梦之君问道。
是的，
杜鸦说，
和尚本会死，他确实死了，狐狸想要救他没能救成，而阴阳师丧失了一切。你答应狐狸的要求到底有什么好处？
君王看着远方的地平线，在他的眼中一颗孤星一闪而没。
领悟，
白帝说，
一切都是随他们的步调进行的，我的心思没有被浪费了。领悟？
杜鸦高扬起黑色的头颅，竖起颈领。
你是说谁？所有人，尤其是和尚。
杜鸦从喉咙里挤出一阵嘶哑的叫声，从一只爪子跳到另一只，像是在捕捉词句。黑瞳的王者耐心地看着他。
但他死了。
过了半晌，杜鸦说道。
说到这个，你也一样啊，我的黑鸦。这次你也将有所领悟。那你呢？
曾是个诗人的杜鸦问道，但白帝始终裹在寂静里，看着地平线，没有作答。过了一阵，杜鸦重重拍打了几下翅膀，飞上梦的天空，把君王独自留下。这就是狐狸与和尚的所有传说，几乎是所有。因为据说那些梦到遥远国度的人，有时会看到两个身影在远方走过，像是一个僧人和一只狐狸，也可能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。也有人说这不可能，因为即便是在梦境，在冥府，和尚与狐狸都属于不同的世界，就像他们在凡间一样，而且他们将永远待在这不同的世界。但梦是很离奇的东西，除了夜梦之君，谁也不敢说他们是真是假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又会讲述什么漫漫光阴中的故事。
小说《捕梦》就为您演播完了。如果您喜欢，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、加赞助，或者加我微博“贝奥”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Me 思议的